塔是用量化模型把逆向投资变成了一个可执行可风控的系统。
对，而且小微盘股票又多又散，基本面也参差不齐，量化有系统守纪律效率高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不过记住，这类策略适合长期持有，逢低布局，别追高。
懂了，尾盘策略不是最热点，而是配置共居。
没错，分散配置，心态才稳。
你能想到万德微盘股指数十年涨了 723.99% 多吗？
哦，
就算看近一年也有 51.01% 的涨幅。
哦，
这指数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猛？
它的核心就是长期坚持逆向投资，在市场关注度低的时候买，高的时候卖，靠一次次小赢攒出大胜。
可是都涨了十年了，
你把指数的点位和股票的估值搞混了，
有区别吗？
当然。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中信保持基金的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画面声影像是否正常哈。那么如果在今天的 Hi HKL 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直播时间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更多的来聚焦这两天科技方面的一个回调，包括如各位朋友们所见的，在今天开盘之后全世界市场范围内对于科技方向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包括昨夜的纳斯达克指数和今天早盘的一个状态，也是由于比较两份重要财报的公布影响了盘前的情绪。大家跟我一起看啊，今天的时间是4月24日，也就是五一前的最后一周。那在我们今天开盘以来呢，指数目前是三大指数有一个低开啊，沪指微调 0.3 左右，深成指 0.61。 那么调整的比较厉害的方向是创业板啊，现在是一个点左右。那么像我们光模块的方向呢，其中由于龙头方面昨天带来的业绩更新，目前是对于预期啊可能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在今天早间的一个调整当中，我们也看到情绪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对，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回落。像大家如果正在看盘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不作为个股推荐，这里跟各位朋友们做一个分享，好不好？做一个资讯的分享。那如果前两天在等待低位的朋友呢，我们正好今天看一看能够做到一个超额回调。9点28分在集合竞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新一盛已经是超过9个点的一个波动低开了。消息面上，我昨天晚上是更新了它的26年一季财报，同比是增长啊，同比增长76%，但对于市场预期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差距，所以相关的波动也体现在今早开盘的情绪上。我一边看行情一边来跟大家回顾，因为根据各位朋友们昨天的线报来说，欢迎大家啊！如果是今天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正在说，哎，我今天就看看科技倒车能不能顺利的倒到两点之后，以及有没有一个我比较合适去回头关注的一些地方，那大家可以，对，大家可以到我们下方啊弹出的这个入口来领一下我们这一场的菜包，主要关注的方向呢也是今天低位调整的科技。好，来看一下昨夜今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外围市场变化以及财报的数据影响了市场的情绪。不光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隔壁的日韩指数以及今天的港股低开，和昨天晚上美股三大指数的波动，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短期博弈资金的一个抽离。那先看地缘局势啊，中东方面的停火在本次的会谈当中，目前根据美方口径可能会延长三周。另外呢，它对于海峡的一个僵持状态可能会一路延续到五月份。另外我们看到昨天油价的一个波动， WTI 原油在日内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拉升，单日内的收涨 3.1 左右哈。像 COMEX 黄金期货微调 0.93， 也有不少朋友在盘后比较担忧，说原本呢看到它一路收复4600、4700到4800啊，在想节前能不能回到一二月份的一个相对较高位的起跑线，就是5000美元盎司的一个单价。但在昨天日内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我们看到像4月23号 COMEX 黄金期货是收跌0.93%，回到了4700， 回到了4700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那么在昨天的市场当中呢，外盘情绪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像纳指是回调 0.89% 左右。那大家还记得我们礼拜四的盘面，在国内是稀土还有应用软件这样一些方向回调幅度相对居前，外盘也相对如此。另外呢，我们看到像特斯拉和英伟达方向昨天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调整。另外盘后的财报方面，我们看到英特尔带来的超预期财报股价盘后有一定的反应，由于芯片制造商公布的季度数据好于预期，而且它对于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模拟芯片需求旺盛，而给出了比较乐观的业绩引导。所以呢，虽然我们看到纳指昨天是一个收跌的情况，但是盘后一些利好的推出有可能会带动今天的情绪。大家晚上如果今天不忙的话啊，还是可以留意一下外盘科技上的动向。那对于我们中概股呢，昨天在外盘的震荡情绪比较明显啊，收跌 2.36 左右，所以对于今天早上尤其是港股市场的开盘，大家还是比较担忧的，看看今天的低开之后能否拉出高走。目前的上涨家数是1400多家，朋友们，所以在昨天放量的情况下，如果说连续二日进入回调状态的话，那我们目前盘面的成交量能不能维持住，就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信号点。好啊，欢迎我们稀有的提问啊，福利的位置我们把下方的货架打开，刚刚我们导播弹出的这个红色卡片咱们点进来看一看。红色卡片呢是我们的一些科技方向，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黄金小盘有色的一些方向，都在摸索四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能否触及到底部。另外有一些朋友问到啊，我已经现在收心了，比较安心的准备过节了，可能在这一个月的反弹过程当中也收获了不少的收复了不少的失地，所以在现在这个位置呢，在现在这个位置呢，大家也在思考要不要提前做一些债基方向的布局。一方面呢是兼顾好五天放假的一个票息，其次呢最近市场轮动的风格以及波动的频率比较的高，大家也出于一个安全意识考虑啊，先稳了再求进。那在现在的结构当中，我们直播时候和大家聊过，像来咨询我们短债，或者说哎，为什么我最近这个关注列表里我们的这样一些中长的信用债方向反而通过最近的一个自己挣扎的表现啊，到我的列表前置的位置了，来咨询一下都可以看一看。像短债的方向，特别是配合过节打算的一些朋友，中型保证滞贷 C 七年的短债，那如果在目前近代像我们的信用债以及这个30年的利率债啊，中长久期的这样一些利率方向，在经历过前面一两个礼拜的反弹之后修复之后，能不能延续自己的涨势，还是像昨天的一波调整一样会持续一个状态，很多朋友也是在观察节前的风向。所以我们债基方向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点进下方的货架，稳中信保证稳月哈，利率债的方向中信保证稳大，中长久期的信用债我们可以点进来做一个对比。现在今天调整的方向还是比较普遍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在我自己的关注列表当中，目前仅有化工和北证是翻红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调整当中呢，创业板指目前的震荡幅度是 1.15 左右，主要今天是我们这个标题就很对应啊，提到像 CPU 行情的一个调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后续还值得关注吗？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会给大家重点展开5到10分钟，也希望如果在前两天有关注到智利或者是关注到我们一些科技指数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下来，咱们一起听一听。另外福利的话，我们下午2点会有一个蔡若启发的福利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时间。如果我们是比较冲着福利来的朋友，我们记得两点我们可以进一下直播间。好，欢迎大家，如果有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姐你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今天的低开当中收获自己的高走方向。那如果是求稳为进的朋友呢，我们也不着急，毕竟单日的调整啊只是一个短时的趋势，不用太着急去抄底，我们可以在4、5月的一个交替之际，既然外部的地缘局势可能冲突会持续一段时间，以及对于上游原油供应的局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当下并不是非常着急啊，说立刻要去布局，特别是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在所谓的单日震荡的时候去抄底哈，比较危险这个动作。 刚刚提醒过各位的方向啊，债基是我们这一周以来自选的比较多的方向了。到昨天为止，我看了一下最新的数据，差不多来咨询或者是通过直播间订阅我们的产品咨询的朋友，看了一下80%左右是债基的朋友啊，所以能看出大家现在求稳的心态在我们直播间占到大多数，跟我们一样是稳步求进的一些朋友。对，那这个方向呢，我现在正在看24号，也就是今天礼拜五早间开盘的一个债券市场。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到的是，像我们今天经过昨天单日的调整之后，那么利率以及信用双边都是一个高开修复的状态，希望今天能够坚持住，毕竟快到月底了。那么在昨天以来呢，我们后台收到的关注以多到少的排序次序啊，分别是前面短暂的方向，以及一些朋友是通过自己的顺序排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咱们平台公开的榜单来看到了我们的来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信用债的方向，中长久期的一些信用债的方向，像中信保诚、稳达、中低风险以上的朋友，可以我们把它捞起来对比一下。还有呢，这周比较关注利率债修复的一个中信保诚、稳越，都有不少朋友来问，所以因为他们的名字啊，大家听顾名思义都是稳系列，对不对？债券啊，所以之前有朋友一在讨论区一直问这两个债券的区别在哪里。这边呢，直播间顺便和大家汇报一下，因为我们这礼拜季报也刚出，有可能一些新朋友是通过爬榜来的，大家对于它的主要头像不大清楚，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在产品页上做的详细介绍。那我们顺势回到这一场开头的标题好不好？因为对于这两天光模块的一个行情波动呢，其实是有不少的朋友处在一个比较担心的状态啊。那么我们就这个问题开始好，现在是第10分钟，我们这个话题差不多持续10分钟左右。好，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直播间，而且是比较想参与我们的肉包菜包互动的朋友，上午这一场的食菜包为主，下方货架打开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像今天波动调整的一些光模块、硬科技的方向。那主动权益方面呢，中信保诚、智利、中信保持、智新，在指数里，如果我们只是想做一个观察，看看下午啊到底有调整多少，还有成交量吗？这一些问题呢，那我们的 TMT 指数信息安全也欢迎大家的自主订阅观察，因为它是场内相关的 LOF 指数，你是可以直接读到在我们交易进行同时，它当天的一个涨跌波动范围以及我们成交量能上的变化，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佐证市场上现在的情绪跟你的主观认知判断是不是相趋一致。那好，我们稍事调整一下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十分钟里面会和大家来聊一下光通信到今天为止的一个行情啊，是不是阶段性的到底？我们目前关注相关方向的用户，要不要去做一个关注主题上的抽离？那先说结论啊，仍然是可以看，但对比在上一周的上行周期呢，希望大家多一份谨慎。对，有朋友问到啊，光通信到顶了没有啊，这就也是我们这一场的标题，来和大家简单聊一聊。那么先说结论哈，顶部呢目前来说就中长逻辑不改的前提下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时间随着即将切入5月也是进入了验证期。为什么这样说？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两天盘面上的一个回调幅度，到目前为止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创业板指数尤其是硬科技的方向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波动。那么核心的我个人的想法，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讨论，我不代表绝对的权威意见，个人观点哈，也不作为大家可以直接使用的投资意见。那么目前呢，光通信产业它没有出现，对我来说没有出现特别顶部的信号，但是从我们前两周以来啊，说大家闭眼关注到现在需要一个高频验证的阶段，特别随着一季财报的密切释放啊，超预期、不及预期等等的情况发生的一个情况，发生的一个当下呢，所以还是需要去频繁的验证。另外为什么是这两天啊开始出现一个分歧，大家也从各个热搜榜单下的科技话题能够看到不同的心态。那么看多的朋友呢觉得哎，这个是估值体系的一个切换啊。那么有一些担心啊位置过高的朋友说会不会去复现18年光缆光纤当时产能过剩的一个情况， 所以所以目前来说呢，市场还是两派观点，大家也在屏息凝神的等待啊，国内国外的一些头部厂商这一次的财报数据。所以我们这两天行情的波动呢，更多昨天来自于短期止盈盘的一个调整，那么今天呢是更多的来自于我们龙头的一个财报数据哈。好，但这里不做个股推荐，我还是跟刚刚进来的朋友们再提醒一下，我们在本场当中提到的一些数据呢，仅代表23号为止带来的一些最新一季报数据啊，不代表未来长期的走势，只能为大家解释日内甚至是我们上午的这样一个波动情况。我们现在呢更多来带大家看一下，对，看一下这一波调整的原因。那么估值的本质呢，大家也都知道啊，估值到顶不是说它 PE 到某个具体的数字，对不对？并不是特别以数字去量化的一个标准，而是在咱们未来五年规划的一个规模下，我们的需求、供给、盈利、技术、估值还有交易这样几个维度，同时它去带动的一个区间。所以在现在为止哈，大家可以看到，那么也有很多朋友问到硬科技涉及到哪些方向啊，我们就正好今天也是第一次正式和大家一起来介绍看一看变化。那么首先呢是全产业链方面啊，对，它涉及到哪一些方向，不同环节的估值其实它的顶部，我们在这里也和咱们的科技经理交流过，其实不一定会同步到来的。下次有机会的话把它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在上游方面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啊，光的力量，像光模块、光芯片等等的方向，它的扩产周期是2到3年。那目前为止，在未来需求增长情况下，它目前的供应是还有差距的，也预计会持续，现在是26年，起码慢慢的成长到28年之后。那么在中下游呢，也就是我们 PCB 和连接器这一块，那么它的周期它会相对的生产比较快一些，一年左右，可能会在27年率先进入这样一个满足产能，甚至超过满足需求甚至是超过需求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两个部分呢，大家也大致去区分一下上游和中下游的方向，那光芯片的一个延续时间相对会更长一些。那有朋友既然都说到这里，那我们肯定会聊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咱们时间也即将进入五月份了，对不对？不少朋友在问，那么我们真正的拐点信号在哪里？现在还在科技行情当中啊，起伏翻滚的一个过程里，那未来出现的拐点可能会在哪儿？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像北美的 CAPEX 增速会不会往下去做一个回落，那么其次呢是盈利拐点，像龙头的毛利率在接下来的财报季报当中是否会有持续的不及预期，甚至我们说到持平下行的一些情况。另外技术上大家也现在在拭目以待，国产替代的非常多的技术，那么 CPU 会不会从样机走向规模化的一个替代，以及在拐点的预期当中呢，远期盈利的预测是否能够停止上修哈。所以在这几个方面，朋友们，大家就日内的调整呢不用非常紧张，因为我们在过去2周，大家还记得的话，像有朋友是关注到主动权益方向，甚至有个别产品是在过去将近2周多的一个行情当中一度走出13连阳的一个成绩，所以当时呢是觉得会不会复现一个24年年初科技长达全月甚至是2个多月的一个盛况。但目前的调整情绪当中呢，很多朋友难以断言，说这一轮科技的行情啊，我们光模块的行情真实结束了吗？到底有没有已经戛然而止，切换到新的方向？那么一边呢，对，还没有出现特别经典的顶部信号到四月底为止，但是从关注的这个频率上，肯定从前2周的先关注在决策到了我们现在一个需要高频验证的时间段，那更多呢是关注一些变量的拐点，所以大家现在并不着急。如果你在等待低位甚至在等待一些调整逻辑的话，可以先关注我们的中信保诚、智利、智新或者是指数方面，我自己想看一看量能变化的朋友，中信保诚 TMT 指数、信息安全指数，也欢迎大家的光临。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课题哈，也就是我们的CPO 方向是否阶段性的已经演绎完毕。结论是仍然值得看，但不值得去高频操作，更不要去做任何高仓位抄底的动作。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啊，特别是这个月它的一个对应风险承受能力是高风险了，所以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谨慎量力而行，非常重要。好，欢迎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和大家预告一下下午两点场的福利。今天呢是菜肉齐发，我们在今天的场次当中，上午是给大家准备了科技方向回调的一个菜包，我们后台昵称就是给大家叫补仓包了，因为十个领到的朋友不一定会十个都用掉，这个是客观事实。有很多朋友呢在这两周当中就是密切的等待什么时候能回调的比较彻底，我再去使用这样一个福利，甚至我不用都行，对不对？在当下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对于科技的一个关注度和短期资金的流入都太过于集中，也一部分朋友在等待这一部分过热情绪啊释放之后，哎，我再去平安啊平安的落地关注，不乏这样的想法。所以所以现在呢可以给他留在自选表里，不用太早的给他踢出去，但是到我们目前为止，今天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做任何风头上的一些操作。9:49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24号礼拜五上午的盘面，可以看到随着海外地缘的一个变化呢，在我们今天的结构演绎当中又回到了煤炭、煤化工、石油石化的一些方向。那昨天还有朋友啊在盘后我们新选的讨论社区，我们化工的讨论社区非常的幽怨哈，说咱们这个化工在3月之前呢也是带着不错的预期而来的，那经历过地缘反复的一个口径变化，最近啊发现波动比较大。那么像今天，像我们24号今天煤炭板块领涨的一个情况下啊，像我们的煤化工、油化工方向还值不值得来看？那正好就这个问题作为第二个展开的方向跟大家聊一聊。好，欢迎各位朋友来我们直播间，今天一共是两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如果有下午我们想参与咱们的肉包互动福利以及我们的一些菜包方向的话，也欢迎各位大家光临，记得两点准时来我们直播间啊，咱们不凑观众人数的整数，就是开播我们立刻开始活动，请大家记一下时间。那我正式进入我们第二个话题啊，也就是像今天24号的行情又回到了煤炭和化工的方向。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当下已经快进入5月份了，化工还有没有一些亮点或者未来预期事件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像今天的盘中啊，煤炭是震荡走强，而且资金的关注度比较提升。这个月尤其是下旬以来，大家留意一下，其实我们以前说冬煤夏电，对不对？反而今年夏天来临之前，煤价有一个淡季的逆势上涨，供需的格局呢也是受到外部原油供应影响的一个变化哈，比较重视能源方面。根据中国煤炭市场网的资讯数据来说，截止到本周，像秦皇岛5500大卡东丽煤的价格去对比三月份的低点是差不多涨了12%，北方库存呢也是降的到了近3年来的一个低位。所以原因上我们也知道啊，现在像一些化工产品，比如说聚乙烯，它的市场呢是受到中东地缘局势的一个扰动，那它的制造企业原料它稳定的供应呢是受到影响的，对不对？我们的航运啊运不出来，上游的原材料呢要不就价格有变化，要不呢原材料也无法通过水上航运啊顺利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呢它的通航受阻已经将近快2个月了，所以也是持续在影响大家的库存，影响未来的产能预期。同时国际能源的价格波动加剧，会带来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咱们的成本没有办法预计。像煤制锡金还有煤制的甲醇这样一些产品，它的经济价值就凸显出来。化工用煤的需求呢有可能会成为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比较重要的增量，有希望在今年的夏天带动煤炭的消费和盈利弹性的回升。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年反而是有一个初夏的煤炭关注度行情哈，和能源替代有关。另外呢，从三月地缘的一个问题以来，我们看到国际化肥的价格也成为现在关注化工的朋友们很想去了解的一个关键点。这在这一次的封锁以来呢，造成的影响已经从 能源方面啊，不单单是能源，到我们下游穿的衣服、吃穿住行都有影响。一方面呢是通胀甚至滞涨的一个经济预期的影响，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的食品方面，化肥对不对？关于到我们的农业产能，还有化纤啊，咱们穿的衣服方面等等都有影响。特别是农业领域啊，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大概1/3的化肥呢要通过或我们在海峡运输，在这一次运输受阻的情况下，会导致能源化肥的运输怎么样中断，或者是它要去做一个外部的环绕，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环绕的情况下，增加它的成本。虽然一些国家本身也在大量的生产化肥，但是生产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脱离石油去谈这个制造的话，它要用到另一个替代资源，就是什么天然气。那这些天然气呢，还是要从海湾国家去做一个进口，所以目前同样是受阻的，供应比较紧张。还有什么产品啊？还有说一个比较小众的知识，大家知道硫磺的产量，全球1/4来自于哪里吗？将近25%的全环球范围内的硫磺是来自于海湾地区的国家的。那硫磺呢，它通常是化肥生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需求是占到全球硫磺当中大概2/3。那么我们看到，根据海外的数据统计报道呢，土耳其率先实行了硫磺出口的这样一个管制。同样的，出产大国也包括印度啊，在思考，我要不要去，对于出口上做一个限制，优先满足国内的需求。那在这样的一个限制管理下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催化国际化肥的价格涨价。所以我们刚刚提供的几个逻辑，大家想一下，一方面是，煤化工作为一个替代产品的关注亮点，其次呢是我们在一个耕种的旺季，化肥价格的成长都可能会去催生近期对于化工产品的一个关注。而且呢，现在国内国外的化肥它的价差有扩大，农药需求增长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接下来5月到6月比较大概率的事件。像磷化工、钾肥还有农药方面，它都处在一个关注当中啊，5、6月份可能会有景气度去上行通道。那么我们之前和大家汇报过啊，同样的链路逻辑体现在我们的化纤方向。那也有一些从事相关行业的朋友呢，上次在弹幕里跟我们分享说啊，我自己本身就是做这个服装方面的，确实今年夏天啊，我们根据我们自己接触下来，价格已经有涨了，或者是我拿不到货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对于这两个方面呢，化纤啊、化肥它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演绎，可能在我们一季的财报当中啊，目前来说对比我们前一段时间高光的一些热门方向，它并不是非常突出。但是中长逻辑来说，今年整个化工用品供应链的方向呢，会在地缘冲突本次的持续影响下，价格出现比较持续性的成长，大家也可以在当下这个阶段先做了解啊，先做一个认知。好，9:55再和大家一起看一下目前为止的价格变化。像今天为止呢，今天为止大家有一些紧张，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呢，成交量差不多是8000多万，大概是缩了1600啊。今天目前为止是8000多亿，缩量呢对比昨天一个小幅回调的情况，缩了1900多亿。大家上午受到外围情绪的影响，主要是对于科技方向觉得是不是时间快披露完了，我们这一轮的预期已经临近尾声，会不会有影响，今天比较谨慎的。那在我们的涨幅热点当中呢，现在比较居前的位置，煤炭、基础化工和石油石化的这样一些方向。那么调整状态当中呢，传媒还有通信这一些热门方向，也是在本周以来前几天当中轮动过的高光方向，今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调整。另外啊，我们随着这个之前我们也提到一个热点，就是商业航天，在这周24号的一个会展预期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部分的一个回落哈。与之相反，因为股债跷跷板的效应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利率债以及信用债双边都带来了不错的跷跷板走强的表现。 好，欢迎幺七五啊，好久不见，你给我打气了。行，咱们一起振奋起来啊！大家先把我们下周四个交易日安排好了，特别是有做债绩对比的朋友们，一部分朋友我知道节前是想着逆回购或者是债基货币基金啊票息的一些朋友哈，那么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下礼拜我们到礼拜五就是正式进入了五一劳动节，所以下周呢一共就四个交易日，如果您有节前提前去做布局需要确认这个产品交易的想法，我们起码是礼拜三下午的三点之前咱们要做好决定做好对比了，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跟我一样喜欢压在 deadline 的时候啊选择困难症再对比一下，对不对？大家跟我一起记一记时间，下个礼拜三的下午三点之前。最近问我们比较多的有期民短债方向，下面我们导播姐姐也弹出来了哈，对，可以去把它做一个综合的对比，包括说昨天大家有一个小幅调整情况下，哪一些你关注的债基品类方向它目前抗风险的一个防御属性会比较好，当债基回落的时候它的波动会比较小，甚至是咱们就保持零蛋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损失，对，可以来做一下对比。那如果说你要阶段性的升级呢，大家就以我们的一季报为主，这个礼拜也火热和大家见面，如果你对于它的一个数据时效性更有要求的话，那直接进我们平台的产品详情页就可以看到了。好，谢谢幺七五的鼓励啊，希望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一起把过节的这个费用啊，我们通过这周的投资给它尽量的去争取一些。不知道大家过节准备去哪里玩，有没有比较好的地区我们互相来推荐一下。如果上方有第一次进直播间的朋友，我们再和大家做一下汇报。那么今天上午呢主要是做一些科技方向的补包，因为前两天的高光行情当中我们是不建议任何朋友去做高仓位的追逐行情的，现在轮动速度也比较快，那在单日调整回落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中长逻辑仍然是未来有比较宏大发展空间的话，那在回调到位的时候咱们可以适当关注，这个菜包你领完之后可以自主决定我到底用还是不用，但咱们至少卡包里有这样一个小福利，也算大家记得来我们的早评场啊，算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工具，下方弹出的这个入口位置就是。9:57为止，朋友们，化工方向在盘中有一个震荡拉升哈，如果今天的各位朋友们正好是进入四月底了，是我来看看本月超额回调的一些热点方向，我想来看一看的话有哪些方向我能在咱们的货架里淘到。那么我们今天呢会带大家上午这场看化工，因为今天上午正好是化工方向受到煤炭行情受到石油行情的影响有一个拉升反弹，同样的一季财报也带来了相对还不错的数据。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盘风险释放，在经历完下个礼拜的四天之后，在我们一季财报风险全然释放的情况下，如果后市有重新注入市场的流动资金以及盘面活跃度的话，能否带动小盘的逆势回升，也会成为我们节后带大家去回顾的第一个重要焦点，所以下午场的会和大家主要聊一下这个方向。好，今天10点钟了，我们看一下在下播之前三大指数现在的一个状态。那么沪指呢，振幅有一定的扩大，从我们今天开门和大家汇报0.3，现在扩大到0.7左右哈，4067这样一个位置。感觉有时候我们预期也不能说太早，对不对？这礼拜说啊，回到4100点很感动啊，希望过节前能守住。看来这个目标下礼拜还有待努力。也希望今天能走出不一样的色彩。那么在创业板的调整当中呢，我们看到主要的调整是集中在我们的硬科技，特别是光的这个方向啊，目前的调整幅度是 1.33 左右。那么回调的个股数量现在来到4300多只哈，所以今天的量能上是比较谨慎的，更多的聚焦点给到了石油石化以及部分的一些红利的方向，大家对于地缘局势冲突持续的一个预期在今天目前的到手资讯当中有所提升，当然这只是我们仅仅到目前为止的一些资讯反馈啊，并不代表全天的走势，我们现在才刚刚是早盘，所以也希望大家做好我们仓位和预期上的管理，平安的度过这个月去迎接五月份的行情。那我们在下午的场次再见，感谢大家的观看，拜拜。
你能想到万德威盘股指数10年涨了 723.99 多吗？就算看近一年， 也有 51.01% 的涨幅。
哦，这指数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猛？
它的核心就是长期坚持逆向投资，在市场关注度低的时候买，